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邢子清。现代人很讲究饮食健康，那除了注重饮食均衡之外，就连甜点的摄取也有所节制。我想很多爱乐朋友都知道，在医学报道当中也强调要避免过度摄取含糖食物。不过我想对于有些听众朋友来讲，偶尔适度地品尝一下甜点，那不止味蕾甜蜜蜜的，就连心里也会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同样来点比较轻松的话题，从音乐到味蕾，让各位尝一尝甜蜜蜜的法兰西。再次为大家邀请到美食达人 Leo 林廷佑主厨。主厨你好。
子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一提到甜点啊，这个东西方民族各有特色，但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马上想到是法国甜点。那 Leo 过去是在法国里昂留学，在我们之前的几集访问当中， Leo 也曾经提到法国料理他们很重视这种所谓的食物原型的概念，就连日常生活小点心也不例外。那我想你在法国这么多年，对他们的甜点你有什么心得？
那其实虽然我来自全糖的国度府城台南，那虽然我也是念餐饮科班出身，但其实一开始呢，我跟多数的台湾人一样，在还未前往法国之前呢，对于所谓的甜点，法式的甜点其实是非常陌生的。那其实因为陌生呢，那我们就会有点距离感，那甚至会产到排斥嘛，那就会有点好像哎、欸、吃甜的会胖，就觉得好像有点厌恶这样子。但是其实从那时候不是很熟，有点厌恶，到现在的极度喜好，那其实这中间充满了很多的学习，很多的转折，那跟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很多人生的体会、那其实回过头来就是说，台湾的饮食呢其实比较缺乏甜点文化。
是是，
对。那虽然我们其实有月饼，有蛋黄酥啊，有牛轧糖、绿豆糕，这些的话其实比较偏向糕饼文化。那还有比如说传统的甜点拔丝地瓜、杏仁豆腐、芝麻糊啊、绿豆汤，这些就好像有点像是小吃或者是单向的甜品。然后再加上台湾人永远都在热衷的全民运动，就是叫做瘦身减肥
啊，是
这个气势很旺。那甜点的地位呢，就几乎就是遭到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就是敢大声吃然后敢大声说我就是很喜欢甜点的人呢、通常身材也要很有本钱。
的确，
那其实在法国、除了面包店或者是专门的店家有提供现成的甜点之外，从一般的餐厅，然后我们到高级餐厅，到高级饭店，那其实做甜点的人是会有一组专门的独立的团队是来负责制作的。那主厨跟团队这就是天马行空，然后我们发挥各种组合跟巧思，不但要讲求创意，其实更要强调新鲜现做，让客人品尝这个甜点风味的即刻感。
是是，
对。那其实我还想抱怨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常常听到好多人会讲说、这个甜点好好吃不甜，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犯了很多厨师的大忌跟逻辑上的一些吊诡、充满矛盾。甜点不甜怎么会好吃？那不甜的甜点 那还能叫甜点吗？所以其实想跟听众朋友们说明，就是好的甜点呢，其实不是只有甜味，而甜味的来源也不会是只有来自于糖。糖呢，各式各样的糖应该是甜点的配角，是把主角食材把衬托出来的最佳的绿叶，就是水果有水果的甜味啊，那香料也可以产生那种甜蜜的香气。从最基本的食材，甜点制作的食材，比如说面粉、奶油、坚果等，都可以让甜点的风味很有层次。我觉得这个才是制作甜点的艺术。然后被世人称为法国甜点界的毕卡索的一位超级大师啊，叫皮耶埃梅， 皮耶艾梅他曾说过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闲时养人，然后甜食悦人。
是是，
他其实是我们是奉为圣旨的一句话。那最后我也想引用一句，就是著名的旅法作家，也是深深影响我以及很多人饮食态度的谢宗道老师的一句话，就是甜点呢是餐桌上最后的诱惑，懂得享受甜食，哎，才是懂得享受人生。
哎，真的耶，餐桌上最美丽的诱惑就是来自于甜点。不过刚刚 Leo 讲了很多跟法国甜点或是一般人对于法国甜点的一些概念里面，不过 一般我们在提到法国甜点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像是现在很流行像 croissant 牛角面包，或是 madeleine 或是泡芙、国王派、马卡龙等等。如果从字面上来看，这些点心感觉就很浪漫，但这些点心的背后是不是还有别的含义？
是，那法国人这么爱吃，而且还扎扎实实的累积这么上百年的饮食文化，所以几乎所有有关于吃喝的大小事啊，都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脉络跟人文民俗。那我就简单举个例子，就是之前很红的烘焙类甜点叫国王派
Galette
des Rois。那这个是法国人每年的1月6号，就是一个叫做天主教的主显节 Epiphany 会品尝的一种圆形酥饼。那它其实很简单，就是由上下两张千层酥皮，然后夹入杏仁奶油馅，然后再去烘烤而成。那它的故事应该是来自于，就是说耶稣出生之后啊，然后东方有三位国王，那我们也称为东方三贤士。那看到天空中的恒星啊，显示说有圣人出生啊，然后跟随着恒星呢，他长途跋涉到耶稣的出生之地，到达的当天正是1月6号，然后也是耶稣第一次出现在东方三贤士的面前，所以就是称为主显节。
是是，
对。那其实国王派的历史最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农神节。那当时的罗马人呢，在节庆宴会中的糕点会放置蚕豆，然后分给奴隶们吃。那吃到蚕豆的奴隶呢，可以成为一日的国王，然后享受一天的特权，这样子。对。那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之后，教会就将这个传统跟东方三贤士的典故连接起来，那也将蚕豆呢换成幼年耶稣的一个瓷质的小偶。那虽然它是瓷质的小偶，但我们在法语中我们还是称为蚕豆，叫 Fève 这样子。那尽管这道传统的甜点呢在宗教色彩上已经淡化，但大部分的法国人在一月的时候亲朋好友的聚会中仍是会分享国王派，
然后
那吃到蚕豆的人就可以成为幸运儿，然后得到大家的祝福，当作一日的国王这样子。那其实台湾近几年呢，其实超商啦、面包店啦、甜点店啦，都开始推出国王派。那其实也渐渐的，就是受到台湾的消费者所接受、所熟悉。而且法国面包大使协会哈，也结合了法国在台协会，然后台湾的餐饮业者一起举办了国王派嘉年华，
是是，
那甚至还有国王派的冠军赛。
嗯，
那在这边我跟大家补充一点，重要的冷知识，就是法国总统府爱丽谢宫在每年的新年招待会上都会为法国总统准备一个超级大可以供150人分食的国王派。那这个其实是从前任的总统叫季斯卡在1975年所发起的一个传统，但是跟平常我们吃的传统的国王派不同，法国爱丽谢宫的国王派啊，它没有蚕豆。为什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呢，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嘛。那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呢，就不可以有国王了，
哦，
所以不能再让总统成为国王。
是是是，
如果万一总统吃到蚕豆的话，那也不能在总统面前成为国王。
嗯，
对，这是一个跟大家补充的一点小知识。
哎，蛮好玩的。像国王派在过去2021年的时候，国内还办过一个什么比赛？
对，
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印象相当深刻。
嗯，
不过今天经过 Leo 这么一介绍之后，我相信你不只喜欢这个甜食，了解这个甜食，它背后有很多历史的渊源流来，那了解更深刻。那不过另外像是国内最近好几年一直在流行像这个 Macarrão，或是长久以来大家早餐桌上几乎常见到的牛角面包，他们又有什么历史含义？
其实马卡龙，可以跟听众朋友讲说，马卡龙在其实我刚刚有提到一位大师叫做 PAM 嘛，
嗯哼，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么精致漂亮，我们可以称为少女酥胸的马卡龙，其实是由他将整个制程给精致化而产性而成的状态。其实最传统的 Macarrão 呢，它其实就是蛋白、杏仁粉，然后是由修道院的修女，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有点像是利用手边的食材，简单的拼凑烘烤而成的，非常不能说粗糙，但是就是非常的家常。那是经由我们刚刚的甜点界的毕卡索皮耶梅先生呢，他将 Macarrão 的境界整个提升到了不一样了。而且将整个风味、将整个制作的难度以及精致的程度都拉到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境界，才能呈现大家所现在看到的一个如此精致、如珠宝般的一个甜点嘛。
的确，对对。所以原本是教会里面普世的点心，
没错，
现在变成是好像色彩缤纷，然后口感非常丰富的华丽点心。
但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营养的一个东西啦，因为它其实就是。材料单纯，那就是蛋白、杏仁粉跟糖而已。所以有那时候的，我记得有听过的原因就是，修女们在补充营养的时候会吃马卡龙，但是现在状态完全不一样。
为了补充蛋白质。
对对。
那至于牛角面包呢？
Croissant的话，也是那时候是从，印象是从土耳其那时候是传过来的。那其实牛角面包来说的话，我们法国的会分类为一个叫做 Viennoiserie， 对，叫做维也纳，它其实叫做分类的维也纳的甜面包。那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最传统其实就是用千层酥皮去包覆奶油，那千层烘烤而成的。那这时候爱吃懂吃的法国人呢，我们就会想办法改变传统的是由面皮包奶油。那我们就会后来演进成为奶油来包覆面皮，哦，制造成层次更多，然后更凸显奶油风味的 croissant。那现在呢，大家会看到就是可能又把 croissant 呢，我们混合了不同的面团，比如说混合了布里欧面团、奶油布里欧面团，让整个风味、让整个层次更加的不一样。那其实会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法国人在吃。的演进来讲是不断的在突破，那其实跟他们的民族性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也败于如此，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让自己吸收，不断的成长这样子。
我们现在有时候去一些甜点店或面包店，看那个很常看到的法国点心 Madeleine， 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会被它像贝壳一样美丽的外形给吸引哈。
对，马德莲这个蛋糕呢，它其实组合的成分也很单纯，那我觉得说台湾人会特别喜欢，那应该是跟我们台湾的一个平常的小点心鸡蛋糕很像，哦，因为它其实就是蛋、牛奶、糖，那只是法国人会比较着重在柑橘口味的香气的这个呈现，那台湾的话呢，就可能会是香草啊这样子的。那至于烘烤的方式有稍微有点不同，台湾人的话就是。一个面糊，然后是放在一个鸡蛋型的模子，然后用直火烘烤嘛。那法国人就是会比较讲究，比较漂亮一点，它是用一个贝壳。那贝壳其实又有很多形状了，有传统的直立型的、瘦长型的贝壳。然后到现在比较流行的，我们叫做胖贝，就是扇贝型的贝壳。对，那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做呈现这样子。
他们那么讲究甜点的造型跟口感，那在吃甜点的时候，他们也会搭配饮料吗？
是，我想说，在法国餐厅里头啊，料理跟饮料的搭配，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会用 结婚 marriage 这个字来形容一种叫做完美的契合。那常见的就是会有餐与酒、茶或是咖啡的搭配。那这些fine dining 高级餐厅所常见的搭配，我们讲 pairing 的形式，其实不止在正餐上行得通，那其实在搭配甜点的领域上也同样的适用。那不论是茶、咖啡、酒，都有各自的风味属性。那两种旗鼓相当的风味呢，就是可以同时保持自己的特性，然后又与对方产生连结，那激荡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味觉惊喜，其实就是我们搭配的艺术。那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大多数的甜点都会比较跟茶做搭配，那咖啡的话呢，那就当然就是巧克力。
哦，
对，那这其实最近很流行就是浅焙的咖啡，那其实跟两者都可以产生很美妙的结合，浅焙的咖啡。那接下来就举一些例子跟听众朋友们做推荐。清新雅致的台湾茶，就是我们会想要保留比较干净的味蕾去感受，因此相呼应的甜点呢，就是要自然简朴一点。那比如说比较高级一点的春摘的大吉岭，或者是台湾在地的高山乌龙啊、包种，这类型比较微发酵清香的茶呢，我会建议搭配水果风味的戚风蛋糕，或者是凤梨酥、果干等等，那比较清爽的甜味呢，可以让茶香很悠扬。那比如说有一点焙火风味的茶，铁观音，或者是白毫乌龙，意思就是那个我们常说的东方美人，就比较适合搭配坚果风味的酥饼，核桃酥啦、杏仁酥啊、绿豆碰这些东西。那最后就是重奶油风味的甜点，比如说全世界都爱的提拉米苏、cheesecake， 或者是旅行蛋糕、就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听众朋友会听到的棒蛋糕，或者是 scone， 或者是奶油饼干，我就会很推荐重发酵的茶，比如说台湾的蜜香红啦、日月潭红茶、红玉、阿萨姆、席兰等红茶，我觉得都很适合。那台湾人对于柑橘类的甜点特别喜爱，而红茶刚好也是它最好的搭档，那其实也是英式下午茶最经典的一个搭配的茶款。讲到这个就要讲到我们的格雷伯爵茶 Earl Grey， 它其实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混合茶，就是以红茶当作基底，那我们添加了佛手柑，那地中海柑橘的清新的芬芳的味道啊，结合红茶的气息啊，我觉得是如果在一天的下午是给自己最棒的犒赏。还其实还有日式的玉露抹茶、焙茶跟煎茶，以及高级的普洱茶。还有跟听众朋友特别讲到一种，就是有一个来自恒春半岛满洲乡港口村的港口茶，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它其实因为临近海洋嘛，少雾少雨，那日照强烈啊，以及有落山风的特殊气候啊，它这个海口茶其实有一种特殊的海味，就是咸咸的，那搭配起甜点其实很有冲击感。对，那最后当然不能就是忘了还要搭配酒啊。对，酒有一种叫做天然的甜酒，法语叫做 Vin du Naturel， 它其实简称我们就叫 VDN， 那确切的来说就是天然甜的葡萄酒，那甜味的来源是完全来自于葡萄本身的糖分。那比较有名的有融合的就是 Muscat， 或者是南法的 Bonus， 就是甜的红酒、那如果预算很够的话，那有高级的贵腐甜酒我们可以做选择，比如说法国波尔多的 Sodan， 那匈牙利的 Tokaj， 以及德国最高等级的叫 TBA， 那还有一个就是加拿大，台湾人去加拿大旅游很喜欢带的伴手礼叫冰酒，
冰酒，
对，叫冰酒。那烈酒方面呢，西班牙甜的雪莉酒是很适合搭配的，葡萄牙的波特酒，那意大利很著名的杏仁酒或是柠檬香甜酒，就是 Limoncello， 然后法国干邑的白兰地啊，苏格兰的 Whisky， 以及世界各地都有的朗姆酒。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些酒？因为这些酒其实都会用来制作甜点，所以搭配上来讲的话都很和谐。那如果 想要吃甜点又想要喝得很醉的听众朋友，我会推荐一款，就是法国的药草酒，它叫做夏翠丝 Chartreuse， 它很甜很辣。那为什么辣？因为它酒精浓度很高，很刺激，充满了那种药草跟胡椒的味道。喝下去之后咧，在那一瞬间，你会好像感觉100多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啊，在口中感受到森林系的大爆炸哦，好像吸了1个多小时的芬多精，突然变得好像整个人神清气壮，很健康。不过这一切可能就是你喝多了的幻觉而已。
欸，不过说实在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甜点的口感的轻重跟饮料的搭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从茶、咖啡或是可可雅，甚至刚刚 Leo 介绍了很多在台湾本地，光是茶类也可以搭配一些法国点心。不过最后提到这个酒啊，我想有些朋友可能过去还没有尝试过一边喝酒一边来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法国点心。不论你要不要有这种尝试，我们还是要适度的提醒，这个饮酒适量是怡情养性，若饮酒过量的话可能会有害身体。不过话说回来，刚刚 Leo 介绍了很多这个点心跟口感，尤其是在饮料方面的搭配，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文字或是影片上面的叙述，所以法国人不只讲究美食，他们对于这个桌上的摆盘艺术也相当的看重，这就牵涉到这个味觉、嗅觉跟视觉三方面的感官体验了。
对，的确是。其实日常生活的法国人呢，我们也会讲说，他能讲究，他就不会将就。
哦，
那不将就呢，才能活得讲究。那其实每次讲这些话，他们有些人就会回我说啊，因为有钱人讲究啊，没钱人就只能将就。但其实我认为啊，讲究跟将就啊，其实属于一个人的心态啊。
是 是。
那其实不只包含饮食文化，其实是更是对于生活的看法。不论有钱没钱呢，就是讲究的人往往生活质量会比较好一点。而将就的人呢，就是质量都不太高。其实生活水平跟生活质量算是两个概念，有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但这却不一定能提高生活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可以让生活充满仪式感，那钱不多的日子啊，我们照样可以过得津津有味。那其实心态不对，就算天天大吃大喝大鱼大肉，那其实心中也未必踏实。我在法国人身上看到，就是认认真真的做一顿饭，比如说在重要的纪念日，然后给爱的人买一束鲜花，或是在某一个时间给某一个尊敬的人，我们打一个电话做一个暖心的问候，其实就是让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那精致的生活呢，多数时候跟金钱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东西越多越好，越贵越好。那其实因为现在社群的关系，很多人就是戴着面具在生活，那活在别人眼光的假象里面。那其实日常生活过得精致的人呢，除了取悦自己，他其实同时还可以成就很多人。
是，
那其实这次我在法国人身上看到的一种生活哲学。
对，刚刚 Leo 提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能够讲究就不将就。不过这个讲究呢，Leo 刚刚也特别强调，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大费周章高物质，只要我们有心，即便是很简单很朴实，也能过出自己的小确幸。
的确是。
我们刚听到这么一段细致小巧的乐章，这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特别写下一段带有圆舞曲风格的婚礼蛋糕。这份录音也是在2021年国家交响乐团策划一系列室内乐演出节目当中，由国内知名的钢琴家严俊杰领衔演奏的实况录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邀请到您所熟悉的美食达人 Leo 林廷佑主厨，带您来品味甜蜜蜜的法兰西。刚刚我们也特别聊到了法国人对他们的生活啊，有个很特别的哲学，那就是能够讲究就不将就。不过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讲究并不一定要高物质，只要有心，就算是简单朴实，也能活出属于您自己的小确幸。不过在过去我看过一本书啊，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欧洲历史的日本学者，叫做池上俊一。他在研究当中就写到，法国人很相信一件事，就是使用自己土地所生产的食材做的料理才是世界第一，所以他们在制作甜点上也是这么讲究吗？
这个就会谈到我们法国的饮食文化。
嗯，
那文化会被艺术所影响，那其实艺术也会被文化所滋养。那什么是艺术呢？我觉得艺术就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是人类传达自身的环境之间的一种方式。
嗯，
那法国料理其实从来不是局限于食材或者料理手法，而是精选当地在地的食材，当季在地的食材嘞，然后用现代化的烹调技法凸显食物的本身的原味。
嗯，
那厨艺团队在充分了解风土、充分了解天地人之间的关联，融会贯通，我们在深化后的表现，那这就是我学习到的所谓的法国的精神。
是是，嗯，
那他们其实专注于细节，不容妥协，而且每天持续的突破，保持好奇心，然后我们又发挥想象力，在跳脱寻常的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展现经典的风范，那来呈现这个法国这个独特空间与时间的关系。那其实不仅是料理，甜点更是如此。
嗯，
只是我觉得就是比起料理啊，甜点好像要拥有更多的情绪，要投入更多的美感、品味跟精致的技巧。或许就是这么多浓烈的情感，我们才会常说吃到好吃的甜点会觉得很疗愈。
是是，
所以我觉得说通常很多人也是这样，就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对自己有点失去信心的时候，都会买一个好的甜点。那好的甜点呢，好像就像一位不离不弃的伙伴，那给予我们一个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哎，这倒是真的，
真的。
嗯哼哼哼。所以有些人平常享用这个甜点，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说到的，不止味蕾上甜蜜蜜的，就连心里面也会有一种舒畅的感觉。不过提到这个法国的料理啊，不过现在因为是疫情关系，大家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那么方便出国旅游，但有时候来神游一下也不错。所以如果有机会去法国旅游，关于这个必吃的法国甜点，或者一定要去的这个甜点店、咖啡店，我相信 Leo 你一定有很丰富的口袋名单哦。
当然，当然。那其实法国的城市呢，对台湾人来说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巴黎。
是。
那提到花都巴黎，就一定要从我最喜欢的巧克力开始。那有一句名言啊，又是名言哦。如果没有爱情，那就巧克力。那有几位巧克力大师的名字，啊，一定要让听众朋友们知道，比如说 Patrick Roger， 或者是 Jack Jenna， Jean-Paul Eva， 或者是 Pierre Marcolini， 以及世界巧克力大师冠军 Vincent Valley。 那以上这几位传奇大师咧，除了技艺超群之外咧，更是少数有几个从巧克力原料一路到巧克力成品都可以贯彻想法跟意志的人。 Pierre Marcolini 跟 Jean-Paul Evan 其实都在台北开过店，只是Marcolini 比较可惜，他在大约七八年前的话就是离开台湾，撤出台湾。但是 Jean-Paul Evan 他其实在台湾依然经营的不错。那还有一位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 Jack Jenna， 有一位跟他习艺过的大弟子啊，他其实也在台北开个属于自己的巧克力店，那也成为了足以代表台湾巧克力师的顶尖人物。
嗯嗯嗯。
那接下来就是台湾多数 跟法国甜点稍微有点接触的朋友们都会听到了 PMA， 我们刚刚讲了好多次它的名字，是是，或者是 Fauchon， 或者是 La Maison du Chocolat 巧克力之家， Angelina， 或者是 Maison Mulot， Daloyo 都是超级的名店，
是是。
La Duhay 台湾人应该可能熟悉，因为他曾经也在百货公司开过一两年的时间，嗯嗯。那生煎最近又比较流行，就是身兼甜点主厨跟善于经营社群媒体的网络红人，那有甜点小狐狸之称的 Jan Kuvach， 以及拟真水果王子，那其实也他也拿了好几届的年度最佳甜点师的 Cedric Gole， 在其实在2019还是18年的话，他们都外国人还能进来的时候，他其实都来过台湾现役过。那以甜点著名的咖啡馆，我其实很推荐叫一间叫做 Gahet。 那其实除了好吃、地点绝佳之外，为什么？因为它就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广场，那那个真的是吃了它的千层派，看着埃菲尔广场，这不用再特别说明，听众朋友稍微想象就知道那个有多开心。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最著名的观光客一定要去的左岸咖啡馆，有 Café de Flor 花神咖啡馆嘛，还有 Le Deux Mago 双手咖啡馆，那其实就是永远都是大排长龙，满满人潮。但是台湾人去的话，就是推荐一定要去朝圣一下什么叫做左岸咖啡馆，我们听了一辈子的左岸咖啡馆。那还有很著名的高级的甜点学校叫雷诺特 Le Note， 它其实也拥有自己的甜点店，那绝佳的品质当然是不用怀疑的。那其实也很多从雷诺特毕业学成归国的台湾杰出校友嘞，也回来开了属于自己的甜点店。那将雷诺特这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最后就是差点要忘了冰淇淋，圣路易岛上非常有名的冰淇淋叫做 Betty Young。那这是受到大家永远。其实也是永远在排队，而且是非常欢迎的名店。那意大利的品牌有家品牌叫做 Abonino， 它招牌的视觉呢，就是一个拿着甜筒的胖天使。哦，那它的特色其实就是会把冰淇淋抹成玫瑰花瓣的形状，哦，让拿到的人每个人都心花怒放。
视觉上面就很
视觉上面就很开心。对，那还有一定要介绍的一位就是由冰淇淋界的法国最佳职人得主叫做 Emmanuel 黑用所开设的 Une Glace à Paris， 他的店名叫做，他店名其实很简单，就叫做在巴黎的冰淇淋，则是吸引了全世界冰淇淋的爱好者啊，甚至是业者都一定要亲身来品尝大师手艺的地方。那其实台湾也有很杰出的冰淇淋主厨在世界大赛中有获得亮眼的成绩，那避免有广告嫌疑，我们就不特别公布资讯。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其实上网搜寻就一定都看得到，就是台湾之光我们就是要用力支持这样子。那最后我再提到一位，就是将甜点啊放在那个陶艺的转盘上发明陀飞轮挤花的，那其实这个已经被视为就是法式甜点非常具有代表性装饰手法的这位大师啊，叫做 Jan Pri。那当时协助他开店的甜点主厨，其实现在也回到台湾继承家业喽。那我们其实就非常期待他可以一展身手，让我们在不能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同样可以让味蕾接轨国际。那最后我在私信的推荐，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有机会到了波尔多，哦，讲的好像很容易，到了波尔多之后呢，那边有一位来自台湾才华洋溢的甜点主厨，跟他日籍的妻子啊，在这边开了一间甜点店，叫做 Patisserie S。那为什么叫 S 呢？因为男生叫 Stanley， 女生叫 Satomi。其实不难想象，就是他们两个人在法国啊，在经营，而且是在波尔多这么竞争激烈，而且是有钱人的地方，经营一间甜点店是有多么的艰难。
是是。
那如果今天国门开启之后，大家有机会去波尔多，那希望可以去他们店里品尝品尝。顺便帮他们加油打气，感受一下 台湾同胞的温暖，这样。
嗯，这、就是两个 S 所开的甜点店。
没
错。哎，我们讲了这么多甜点啊，可能很多怕胖的人会避之唯恐不及，那喜欢的人只是巴不得好好来品尝一下。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自己料理又健康又美味的甜点 ，Leo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口头教学？
好，我向听众朋友推荐一道非常有名的下午茶的甜点。那法文叫做 pain perdu， 直译的话叫做迷路的面包或是遗失的面包。
嗯，
那台湾通常翻译成法式吐司。那在港式的茶餐厅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叫做法兰西多士
啊，
它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一道菜的命名呢，其实跟本身没什么关系。比如说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狮子头里面没有狮子。
嗯，哦，
虽然我们都称为法式吐司。可是其他的出现呢，同样是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代，所以它其实跟法国没有太大的关系。最原始的配方呢，用的也不是吐司，而是棍子面包 （baguette）。
是是。
它有时候可能面包不小心买太多了，然后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得干硬。那其实就算不那么新鲜，但是不想浪费食物，只要没有坏掉，都要想方设法的帮它吃掉。所以因此这个基本上是属于穷困人家的甜点一个的食物这样子。那当时有一位厨师啊，但我觉得可能是一位比较勤劳刻苦的妈妈，想到了利用牛奶啊混合鸡蛋跟糖，然后再将这种不新鲜的面包哎浸泡入味，然后用奶油煎到金黄酥香这样子。那意外的其实十分美味，而且还很营养。
是是。
到了现在，从不新鲜的棍子面包，那经过我们甜点主厨的改良，已经使用奶香浓郁啊，然后油润松软的布里欧，那牛奶里面呢也会加入昂贵的香草荚或者是肉豆蔻来提味。那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片一片用奶油用煎的，而是可以制作成为一大模或者是个人独享的一小份，然后用送入烤箱烤到上层焦香酥脆，而中间甜美柔软。那口感上是非常有层次的。
嗯，
那其实我推荐的吃法是将刚烤出炉热腾腾的法式吐司哦，然后配上当季的水果，比如草莓啊、香蕉啊、柑橘、凤梨、奇异果、葡萄这些，或者是最近很红的也即将进入产季的台湾之光凤梨世家，
嗯
啊，其实都很适合。那接着呢，那我们就配上一大球冰淇淋，香草呢是当然是不败的经典款。
嗯，
那酸甜的水果口味，比如说覆盆子、百香果、芒果、杏桃等。那咖啡的话比较有深度，巧克力口味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有点高级感。那还有台湾人很喜欢的抹茶，微苦跟那个深绿的颜色咧，好像很有低调内敛的气质这样子。
嗯，
那如果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是来自于全糖的国度咧，我们台南人都一定还要在淋上炼乳。嗯，或者
是
黑糖酱，或者是焦糖酱，超级开心。那最后呢，其实会推荐朋友就是再撒上一些充满香气的坚果，比如说杏仁、核桃啦、腰果啊、榛果这些。那如果要接地一点台湾味的话，微咸的花生非常适合。那其实这些什么热量、卡路里、血糖这些，我们就先抛在脑后，我们就先享受品尝着这个。逐渐消融的美好。
嗯，哇，听到 Leo 讲了这么丰富的食材，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光是想象就觉得齿颊留香。所以原本的法式吐司是在过去的这个贫苦人家里面，为了保存面包或者延伸它的这个使用，所以用牛奶、糖还有加上蛋这样烤烤煎煎，就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很美好的点心。不过我想可能有些朋友们也会好奇，为什么它的原文当中会说它是迷路的面包呢？
这个就还真的是没有研究到。欸，因为 perdu 这个字啊，它其实有点丧失迷路的意思，它其实两者都可以做，应该就是一个统称的意思。嗯，对，那有可能就是说这个面包不小心迷路到了甜点的领域里面，我是这样解读啦。
甚至太好吃了，我们已经丧失心了。
对，已经丧失心，而且丧失心智，会不断的吃它这样子。其实法文很蛮有趣的，就是
对，
法文的字其实不多， 大概好像600多个字而已吧，所以他会很多的字去不断的串接使用，那串来串去，串到自己都发现说，哎，这当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忘记了，但好像又可以把它讲得很合理。对，这就是法国人很有趣的地方，
其实变成是一字可以多用途，
一字多用。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哈，可能后来还加了这个当季水果融入冰淇淋还有坚果搭配了饮料的这个法式吐司，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好像它比较太过人工化，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属于自然新鲜的食材来做的简单的法式甜点， Leo 有什么推荐吗？
对，其实我非常推荐这道风靡全球而且超级健康的巴西莓果碗，它其实可以当做甜点，也可以当做一个简单的轻食。那顾名思义咧，巴西莓果碗的主要食材就是使用这个巴西莓。那巴西莓其实是产于亚马逊森林的一种果实啊。那据说亚马逊当地的土著跟战士啊，在要上战场之前啊，都要吃巴西莓补充体力，而它的植物本身呢，在巴西也被称为生命之树，而果实巴西莓啊，在近年啊，科学家研究发现，就是它含有富大量的抗氧化物啊、花青素啊、氨基酸啊，以及膳食纤维等等，对于延缓老化、啊、美容保养很有贡献。那其实也是列为全球最棒的超级食物之一啊。所以因此就掀起了一股我们吃巴西莓果碗，它叫做 Acai Bowl 的一个风潮。那不过虽然号称是巴西莓果碗，但其实上主要的食材的巴西莓的占的比例不高，只是关键性的我们添加风味跟营养成分，主要呢还是以在地当季的新鲜水果为主。因为巴西莓啊只生长在亚马逊森林里面，所以而且不易保存，所以市面上呢其实很难看到新鲜的巴西莓哦，大多数都是加工的食品，其中又以急速冷冻干燥的巴西莓的粉最容易取得，也保存最多营养，所以因此巴西莓果碗所使用的大多数是粉或者是果泥，而不是新鲜的巴西莓。那巴西莓果碗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不论谁来做都会100%成功，即使偷懒做出来都会很好吃。那想要用喝的话呢，就是巴西莓果碗用喝的，你可以准备牛奶或是豆浆，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谷物奶，
是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好个人喜好的新鲜水果，我是很推荐香蕉啦，因为风味跟口感都很好。然后如果可以买到冷冻的巴西莓果，那就更加分。那以上都准备好之后呢，你就全部放进果汁机里面，开关开下去打匀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希望口感有点层次的，就是打匀之后呢，我们可以加入新鲜水果切丁的或者是切块的，在打匀之后再加入，让口感有不一样的层次。那最后呢，我会推荐加一些香香脆脆的小东西，比如说刚刚我们很喜欢的坚果啊、麦片啊、奇亚籽啊，这些东西随心所欲的加入都可以。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吃饱一点，当做轻食来吃，我们就可以把液体的部分换成优格，或者是升级我们使用希腊优格，
是是，
同样加入了上述食材，其实搅拌均匀，或者是用机器打匀都可以，懒一点就是用汤匙打蛋器搅一搅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做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学网美学敷底，把那些漂漂亮亮的新鲜水果啊堆叠的很好看这样子，然后再撒上满满的坚果，
是是，
拍张照上传社群，让大家知道你有多跟得上世界潮流。多知道品味这样子、
哦、对对，光是这个巴西莓果碗、哦、听到 Leo 这样讲起来，觉得那个色彩缤纷的画面就可以呈现在眼前。不过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也会好奇了，刚刚我们当然听到如果真的有巴西莓果，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天然食材。不过如果说我们就台湾在地以当季的这个水果来看的话，除了香蕉之外，还有没有哪些食材可以作为替代呢？
我会推荐像是比较有浓稠口感的水果，像刚刚提到的凤梨释迦就很适合、
哦、凤梨释迦，
只是要记得先把籽先取出来、
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蓝莓、葡萄这些、其实就是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深色的，因为深色的水果就含有抗氧化物会比较多，花青素会比较多，
是是，
这样子。 这些水果去做搭配。当然颜色丰富的还有奇异果，绿色的啦或者是黄色的都很棒。那其实我私心也很推荐的就是芭乐，芭乐其实是非常好吃，而且热量极低，纤维极高，很推荐给听众朋友。因为我平常是很喜欢吃芭乐的。那当然随处都买得到的苹果啊，比如说那苹果其实就有很多产地的不同嘛，
嗯嗯嗯，
美国的啊，日本的啦，啊，韩国的啊，都很棒。水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是是，
的确是，嗯，
哇，奇异果、芭乐、苹果、水梨，这些不仅维他命 C 丰富，还可以抗氧化、抗发炎，所以真的是一个健康又可以满足口欲感的甜点。
没错没错没错，嗯，
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美食达人林廷佑主厨 Leo， 我们从法兰西聊到了台湾在地的一些食材。其实我想对一些甜食控的朋友来讲，透过 Leo 的介绍，您不只可以满足味蕾，也可以轻松上手，享受健康，一举多得。我们再次谢谢 Leo。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沈子清，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再会。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